一盏灯，一个人，一杯清茶，一部收音机，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，
城市之声，星期六晚十点，似水流年，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。
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
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，我们相聚过，我们认识过，我们大笑过，我们哭泣过，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。
爱那柳师傅，爱那手摆舞，
在岁月的长河里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，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。
走过就该珍重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真的像刚才半头当中所说的那样，似水流年依然可以陪伴你走过花落花开，走过每一个春天，欣赏每一个春天的盛开的木棉花。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总会有一些人来来去去，有些注定了只是过客，而有些不经意间却成了永恒。也有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打开一扇窗，然后再也关不上。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唯有郑明月。
拥挤的地铁，喧嚣的城市，想一想，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看蓝天了？
我们都是风筝，爱是那根线。没有你的城市，爱是荒芜的。城市，
城市，
城市心情，
城市心情，
城市心情故事，
城市心情故事。
三年了，这天下班前，经理要我们这些文案到人事部去领人。单位招聘了一批试用期零工资的大学毕业生，给我们每个人都配了一个免费的助手。因为临时接了个电话，我去的晚了点，只有一个大学生在那儿等，见了我连忙站起来，一看这姑娘就是被人挑剩下的。人事部的小齐还邀功似的说，周，你看我给你留了个美女。其实我不认为郑明月是美女，虽然她五官长得确实比较清秀，眼睛是现代人少有的黑白分明，但是她实在太不时尚了，以至于一眼就能被人看出是农村来的孩子。不仅衣服头发通通没有形状，嘴巴也不会说什么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对着我微笑。后来听同事们抱怨说，这些学生都没什么能力，和郑明月一样，他们大都是被坏学校骗来读自考的孩子，学校根本就没什么管他们，只给了个毕业证而已。郑明月还算好一些，至少勤快，我加班他也跟着加班， 有时候我深夜做好策划，就让他带回家帮我挑错别字。他总是毫无怨言地把资料和字典一起装到包里，第二天只能漂亮地完成任务，还不迟到。都是我一加班就会迟到，我是首席文案，一个人一间小办公室，所以总是害他等门。后来我给他配了把钥匙，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，单位不允许的。我不觉得这件小事有什么，他却很感动，把钥匙紧紧地攥到手心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和郑明月渐渐熟了，他说话的声音也放开了。有时候他会拿着字典读一些漂亮的词藻给我听，眼神亮晶晶地告诉我他很喜欢一些字，比如说碎，比如说暗。说这些的时候，他脸上有一晃而过的忧伤。心情好的时候，我会觉得他很美，不过大多时间我会觉得他有点做作。有一天天气很热，我没有心思吃饭，但偏偏很想吃冷饮，就让下去吃饭的郑明月帮我带个冰淇淋上来。他答应了，后来却没有带，不好意思地向我解释说，姐对不起，我没有零钱了，100一张的人家找不开。我有点失望，不过也仅此而已。可下班我们一起去坐车，他掏出钱包找零钱，我无意中看见他拉开的钱包里鼓鼓囊囊，一包5块、10块、1块的钱。我愣住了，忽然觉得这姑娘并不像她表现出来的那般没有心计，她这样做顶多是怕我不给她钱吧。我对郑明月开始有了戒备，下意识的观察她也多了一些。我发现这个姑娘真的很奇怪，她和男同事接触很少，从不和他们一起吃饭，她从不请客，也从不吃冷饮，午饭固定只吃3块钱的盒饭。不光对我，所有的人要她帮忙带东西，不给她现钱她也不会带回来，这几乎成了她的原则。看多了这些，我忽然宽容了，小姑娘不过是穷，因为穷而吝啬，小心罢了，能怪她什么呢？知道郑明月的故事是听她同学说的。有一天她没来上班，我有点担心，却不知道怎么联系她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她以前的同学来告诉我说郑明月病了，刚才给他打了电话来，让帮忙请假。那是一个很健谈的男生，见我一个人就把他的饭端在我的桌子上，药宝一样谈起了郑明月的往事。郑明月确实是来自农村的孩子，他大学时候的男朋友也是农村的，可大二那年男朋友出了车祸不在了。郑明月很伤心，可还是要生活，因为他必须赚钱养父母，即使是现在工作着，他也带着3-4份家教呢。那顿饭我根本没吃好，莫名的我很讨厌那个男生调侃愉快的语调，而我的心也随着这个故事沉下去了。因为这个故事，我对郑明月渐渐地好了起来。我试着锻炼郑明月写一些广告词，不过他写东西很诗意很文气，缺乏广告的跳跃和火爆，要再三修改才算不错。 逐渐的一些不太重要的策划我也交给他做了，他很高兴，做起事来很有劲头。那一阵子因为加班很多人都迟到，单位查人比较紧，可无论我来得多早，郑明月都已经坐在办公室了，他眼睛红红的和我打招呼，姐早。那天我是被经理记了四次迟到之后才懒洋洋的去交罚金的，一共40块钱。可是让我惊讶的是，经理告诉我郑明月帮我交过了，我当时都懵了，这个姑娘没问题吧，穷成这样还帮我交罚金。我执意的把钱还给她，她左躲右闪，急红了脸对我说，姐你别，你知道你迟到都是为了给我改文案，这钱本来就该我出。这回轮到我脸红了，这个姑娘也太老实了，难道她不知道她是在帮我做事情吗？不过那一次我真的没有把40块钱还成给她，那次之后我知道这个姑娘心里有一杆秤，是关于钱关于付出的，她像铁打的原则一样谁也不能碰。秋天的时候我要给郑明月介绍朋友，她推辞了，我猜她还是放不下原来的那个男朋友，就缠住她老说老说，她架不住我的好意只得答应了。我想帮她忘了从前重新开始。我给郑明月介绍的男朋友是工程师，也来自农村，一直忙事业，想找个好老婆过日子。相亲之前我把郑明月带到我家，让她一套套的试穿我的衣服。试穿白色的露背裙子的时候，我左看右看，上去把她扎成松散马尾的头发散开，天哪，她真美。果真只见了一次，工程师就喜欢上郑明月了，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一定要帮她的忙。那阵子郑明月也挺开心的，眼睛里有亮晶晶的神采，总是爱笑。那一阵儿工程师约会郑明月的次数很多，请他吃午饭，或者是冷不丁的跑来给他送束花，他还提出带他去买衣服，但是被他委婉的拒绝了。看着两个人柔情蜜意，我以为郑明月的幸福生活马上就要到了，可是这当口工程师却忽然偃旗息鼓了。开始我没有发现，那天查看郑明月校对的错别字，很多地方他把对的都给改错了，我才注意到他的精神有点不对头。仔细一想，工程师似乎好久没有找过他了。我问他，他支吾着什么也没说。我只好问工程师，对方也很气恼，他说你问你的郑明月吧，我怀疑他人有问题，要不就是家庭环境太复杂了。我一再细问才知道，郑明月向他借过钱，说是家人病了，他陪他去邮局，却发现他填了两张单子，一张填到云南，一张则填到了甘肃。他问他，他却什么也不说，逼急了他就说这钱我会还给你的。工程师当时就恼了，他觉得这个女人太不透明了。郑明月似乎一夜之间就又回到了以前那种没有起色的生活，不注意衣服，不注意头发，眼光淡定，沉默的早来晚走，周末带一个又一个的家教，看上去没有尽头。后来那个工程师告诉我，郑明月把钱还给他了，说的时候叹了口气，可能是觉得很遗憾吧。 为期半年的零工资试用期转眼就要到了，实习生们都很恐慌，没有人再请假迟到，做起事来都特别的卖力，大家都知道能不能留下来就看这段时间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郑明月却旷工了，没像上次那样找人请假，也没有打电话来。我很担心郑明月，下班之后按照他留在公司的地址找到了他的家，是与他合租的女孩帮我开的门。这是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民房，用帘子分了简单的两间。病殃殃的郑明月像小猫一样蜷缩在他的小床上，看见我他想坐起来，可能头晕又躺下了，望着我眼睛里缓缓地流出泪来，只说姐姐，说了两个字眼泪就掉下来了。我被他叫得很难受，握了握他滚烫的手，室友说他最近太劳累了，感冒了又不注意护理就发烧了，刚刚吃过药。我和他的室友下去买饭，在路上和室友聊天，从他嘴中我才知道郑明月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，我脑海中关于郑明月的故事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。他们读到2020年，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非典的恐慌当中，她和男友正在热恋，像所有恐慌的情侣，他们聊到了死亡，然后拉拉钩，他们说好如果有一方死了，另一方就要负责养对方的父母，让离开的人心安。本来是小男小女恋爱时的风化，可是没想到男朋友后来竟然真的去了，他也真的一个人用单薄的肩膀挑起了两家的重担。那次他向工程师借钱就是给他母亲寄去的，后来想想也给自己的家里寄了一些。这么多年郑明月不是没有谈过男朋友，但是当今的社会愿意负担女方老人的男人已经很少了，谁又会那么傻替女人曾经的男朋友养父母呢？这么傻的人只有郑明月吧。郑明月病好了之后没能留到公司，虽然我向上面极力推荐了他，事实上这批实习生没有一个能够留下来，公司一开始就打算好了白用人的。郑明月走的时候我给他留了手机号码，希望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打给我，但至今他一次也没有打。有一次我心血来潮的去找他，那间民房也早早换了主人，没有人知道郑明月去了哪里。这批年轻人来了又走了，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或许只有天使知道吧。曾经有一个叫做郑明月的姑娘，在我的心里打开了一扇窗，再也没有人能够关上。
有千千结，千串相思，谁没有一些悲哀从前事？
别说 说你没有心情，结束忧郁，所有的伤痛留给自己，锁在没有人去的小屋里。
寂寞让我想清楚许多往事，
我有我的灰色回忆，
我会随缘，
我不忧虑，
请你告诉我
哪里的天空不下雨。
只得失意，心有千千结，千串相思，谁没有一些悲哀从前事。
别说你没有心情，别说犹豫，
让我想清楚许多往事。
今天晚上和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，那里的天空不下雨，听说明天会降温，还会有大雨，保重，下周再见。
我不忧虑，
请你告诉我
那里的